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台湾呢现在是面对到非常严重的缺电危机。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这个非常高兴我们请到国立清华大学的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的叶宗光教授来为我们连线来谈这个有关于台湾缺电的问题。谢谢这个叶老师这个叶教授呢今天在这个清大有课他这个课到这个中午所以专程呢用这个视讯连线呢来跟我们谈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缺电的问题。老师好。
乃金好，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已经有好几位这个网友呢这个就说谢谢这个访问这个叶教授我们专家来这个上线给我们做详细的这个分析教授，我们看到就是在前几天虽然说403这个大地震呢没有造成这个缺电但是事实上呢后来呢几次的严重的这个跳电桃园呢就是大缺电这个桃园的民众呢真的是很悲催他们现在就是在讲说今天是轮到哪一区了然后呢根据我们了解台湾的供电的情况在北台湾的部分特别是这个北北基这个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台电自己的预估就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缺电呢，可能就会要面临到有470万千瓦的缺电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请这个叶教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目前所面对到的电力供应的情形是如何？
对，其实，在台湾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啦，刚刚乃金提到的北北基的这个部分，始终都是缺电的。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都是缺电的。所以过往它一直都是透过南电北送的方式在供应北部的用电嘛。那像这一次刚刚已经提到的这个桃园的这几次跳电那其实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得要回到415当天的一个状态。那415当天其实我们在很多媒体上面都已经看到，那台电其实已经针对北北基要做这个限电的准备嘛。那为什么是针对北北基来做限电的准备？就回到刚刚讲的，它就是因为整个北部地区呢，它主要就是供电不足，那用电量又很高所以每天我们看到最高的时候，每天有超过200万千瓦，将近300万千瓦的电力呢，是从南电往北送，来满足北部的用电需求。
是，那所以说在这个415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就是只好就花大钱去跟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厂商还有这个跟台塑什么他们去买电然后平均那个电力呢从6块、8块到12块都有然后呢那接着下来呢，因为我们知道核三厂的一号机组在今年7月的时候它就要除役了
对
那所以呢北台湾呢就会面对到就是因为核一核二核三我们就没有核电三部核电厂就是都我们就没有办法用靠这个核电来去供应我们的这个机载电力，我们要靠的呢就只剩下协和电厂跟这个和平电厂，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会是如何？
北部北部的电力供给其实主要还不是刚刚乃金提到的这个协和跟和平。北部电力的需求其实是从林口电厂这边来提供，另外还有就是大潭电厂这边也有提供电力，因为大潭有6部机组嘛，那林口有3部机组，他们都是算比较大型的机组。那刚刚提到的和平的这个机组，它的装置容量其实不高那更不要讲协和每一部机组。协和现在剩下2部嘛，它原来有4部，现在剩下2部在运转，大概只有50万千瓦。所以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在刚刚不是讲南电北送吗？
对。
那南电北送其实靠的南部这边，主要因为核三还在运转嘛，然后还有南部的这个发电厂数量也特别多，燃煤机组跟燃气机组都有。那刚刚乃金提到了核三一号机在今年7月27号就要停止运转了。那停止运转底下，南部可以提供北部的电力一定也会跟着变少，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了北部缺电的问题在核三的一号机停止运转之后 到底要怎么样获得满足？因为其实我们从415的这个整个限电危机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除了刚刚乃金提到的台电透过虚样反应每度12块去买电之外，不要忘了，他其实还有请台积电跟日月光哦启动他厂内的那个柴油发电机啊，这个也都是要钱啊，这个不是台积电在做善事啊，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台电也是要付钱给台积电的吧？那到时候是不是一度也真的只有12块钱？那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415限电危机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抽蓄水利机组、实物机组全部都上线之外，连核电厂内部的这个紧急用的气温发电机也都被启动了。包括其他的台电气涡轮机组也全部都启动了，再加上刚刚提到的虚样反应，结果还是让备转容量率掉到只有2.8%，都是红灯了。因为王美花说的，当天晚上最急迫的时刻，备转容量只有85万千瓦，那90万千瓦以下就是红灯了，它根本就已经掉到红灯的一个状态底下了。那所以缺电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了。然后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台电有任何解方可以来因应，特别是核三一号机在今年7月27号除役之后所造成的这个电力缺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有讲嘛，王美花在受访的时候也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啦，今年夏天不会缺电。王美花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她认为，今年夏天就今年除役的机组的装置容量跟今年预计要新增机组的装置容量来比的话，那新增机组的装置容量还是比较高嘛，那还是比较高，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的跟大家讲说，那大家不要担心今年夏天不会缺电。但事实上真是这样子吗？我们其实看了还是很担心的，而且更担心啊。
为什么？
怎么讲呢？那个大潭的机组啊，王美华讲的这个新增机组里面两部在大潭，一部是大潭的7号机，另外一部是大潭的9号机。那大潭的9号机呢，按照规划呢，应该可以在今年的6月要上线了。那最迟可能会到今年12月，因为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机会哈，可以在今年六月准时上线。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大家还记得大潭8号机吗？去年也是缺电嘛，去年缺电的时候，那时候王美花也出来讲啊，大家不要担心啊，那个大潭八号机啊，在那个六月的时候会商转，就你知道吗？大潭八号机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式商转。所以它整个工程进度是落后的，当然它有加入供电是没有错啦，但它其实都还没有正式商转。所以你想想看嘛，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可以去相信王美花说的新增机组可以补足今年除役机组的装置容量吗？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机会可以补足，更不要讲他还提到一个新达的新的一号机，新的一号机他也是预计6月要上线供电，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上线供电的迹象。所以你想想看啊，他讲的新增机组整理一下嘛，就大潭的这个7号机跟9号机都还在 delay，还有刚刚提到的新达一号也看不出来上线的时间，你怎么会不担心呢？我很担心啊，我真的很担心今年夏天电不够，然后就分区轮流停电。
而且在这个415的缺电限电危机的时候呢，刚才这个叶宗光教授也有提到，他们还去动用了那个水利的那个抽出发电，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我们要不是呢，因为呢接下来啊，之前的时候有大雨哈，但大雨呢对石门水库的进账也有限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几天呢可能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水利方面呢非常非常的吃紧啊。我们在农业上面呢都已经要求这个农民呢要去停耕休耕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这就是竭泽而渔耶。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呢，把不该用的这个资源呢都用到去供那个紧急发电，而且那才4月15号哎哈。这几天呢可能因为这个下雨的，接下来因为下雨的关系， 关系呢，气温呢会这个下降，大家对于这个用电的这个需求呢，可能就不会像前一阵子那么热的时候呢又这样在激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子看天吃饭呢，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是不行的啊，特别是因为这个415的这个地震呢，就台电的说法来讲，的确是因为403的地震造成了很多这个管线上面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像今天从昨天到今天它的这个余震不断啊，然后气象署呢又告诉我们说它未来非常的有可能要到半年啊一年之内呢，大家都会面临这样子大大小小的这个余震。所以地震还有什么暴雷雨哈，这些天气呢对于台电的供电的这个线路等等所造成的破坏，它也必须要估算在内。一旦发生了这样子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随时都会面对跳电的问题，甚至于严重到呢可能会有限电的这个问题。它这个问题应该要拆开来两部分看嘛哈。第一个就是说你如何的确保就是我们的供电它是在一个无余的状态之下。可是刚才这个叶宗光教授呢就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很清楚，你这个当王美花所承诺的新增的机组它没有办法及时的供应上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缺口要怎么办啊？
对啊，
那还要怎么办？这有、
那个、
有计可施吗？
无计可施、啊、
无计可施。
乃金我跟你说哈、嗯、我必须要坦白讲哈，我其实不赞成台电拿403强震造成415出现这个限电危机来作为借口。
哦，真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都已经看得出来，403强震之后还经过了大概10天左右啊。如果因为线路在强震中受损，机组在强震中受损，那后来的那个十天要出问题的早就已经出问题。
嗯，
所以415的这个限电危机啊，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供电准备不足嘛。当然啦，有一些机组还在岁修啦，那有一些机组当然因为降载运转嘛。
嗯，
那但是实际上那一天的用电需求提高的时候，刚好是我们政府最会吹嘘的这个再生能源，包括太阳光电，包括风力发电，光电归零，风力发电发电量很低、
嗯、
那这种能源转型显然是失败的嘛，然后造成原来我们需要最需要的这个机载的机组数量又不足。所以你知道那天啊，415当天其实连那个大林五号机啊，这个都已经停机一年多的一个机组啊，在那一天甚至都已经上线来供电了。
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天的情况绝对不是因为所谓强震中线路或者系统受损造成这个限电的危机，不是，就纯粹就是因为台电现在手上的这个机载机组它数量是不足的。
嗯，
即使在它透过什么虚量反应啊，要求这个半导体产业加入这个发电啊，都还会造成供电的备转容量掉到了备转容量率掉到了 2.8% 的情况。
嗯，
那这个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嘛。那乃金大王问我说，那好了，那现在才四月啊，那到了六七月的时候他能怎么办？我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解方啊。王美花讲的这些新增机组根本来不及上线，如果这些除役的机组都按时的准时除役，不要忘了除役机组有好几部哦，包括麦寮的机组，包括协和也有机组要除役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装置容量最大的这个核三的一号机嘛，
嗯，
啊，所以如果要解决今年夏天可能会面临的这个缺电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机组的研议上面哈，我们的经济部真的要去认真思考。你就算大家再怎么不喜欢这个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但是你麦寮机组如果让它准时除役，还有再加上核三的一号机也准时除役。那我夏天我认为这个整个危机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严重。
所以机组研议这边真的是要认真思考了，要不然你不是限电危机，到时候不是限电危机了，到时候可能发生的就是大停电的危机。
嗯，
我怎么看为什么是大停电？我不讲限电。
嗯，
台电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大停电，你不认为他应该要学乖了吗？
嗯，
所以他应该要开始分区轮流停电嘛，分区轮流停电目的就是避免大停电发生嘛。 可是这一次他做好了分区轮流停电的准备，可是他还在赌，赌说不需要进行分区轮流停电，那刚好被他赌过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分区轮流停电了。那你认为这回事只有一次吗？不会的，我认为他不敢随便进入分区轮流停电，因为他怕被检讨能源转型失败嘛，不然干嘛分区轮流停电呢、
啊？而且停哪里呀、啊？停哪边？但这个问题会很大、啊，对啊，
对啊。而且你如果不做分区轮流停电，那你就是跟415一样继续赌啊。
嗯，
那你赌过去了，当然就是415就没有发生大停电嘛。那你如果赌不过去啊，就再来一次303啊，再来一次513啊，再来一次
815啊，对对对，
对啊，还有815大停电啊，没有错啊。所以啊，台电现在就是碍于高层爱面子，要面子，特别是王美花，所以
他要下来了，他要下来了，
敢随便说要分区轮流停电。
是，对，就王美花要下来了，可是他们问题没有解决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新任内定的经济部长呢，他对于未对郭智辉啊，他对于未来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呢把这个核电呢纳入这个考虑呢，他的回答说，这个他的回答也是很这个模棱两可。他说什么要什么听着总统的这个指示啊，哈，就是总统呢很关心这个电力，那要保证这个电力不缺，然后一切的这个运作呢要听总统指示，听总统指示。那你的专业在哪里呢？您现在听到的啊，您现在听到看到的呢，是清华大学的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的教授啊，这个专家，这个叶宗光教授呢，来跟我们讨论啊，台湾的缺电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呢，也有在讲啊，他说呢，他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在龙潭那边还跳了一下电。真的、哦、这个事也实在是很麻烦，这个龙潭怎么这么桃园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可怜，这么真糟糕哈。对啊，就是又是这个龙潭这个发生这样的问题啊。那叶宗光教授呢，前两天呢写了一篇这个专文啊，在对于我们内定的经济部长这个郭智辉啊提出一些建言跟提醒了哈，就说到底是要走专业还是要走政治啊，这个考验这个郭智辉的智慧啊。从这个能源的，其实能源问题它是一个科学问题啊，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它是一个理性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绿营来讲的话呢，你一直抱着这个反核，一直抱着反核非核的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过时的观念哈。现在呢，全世界的这个趋势呢，其实就是要以减碳啊，零碳排作为很重要的这个目标。当这个欧盟呢这么讲究这个环保的这个国家啊，它都已经把这个核能呢视为绿能了。您觉得台湾有机会可以改变吗？你觉得郭智辉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吗？
我觉得郭智辉应该要改变。
嗯。
你看他最近几天的说法哈，他第一个就刚刚那个乃金说的，他还要听一听那个蔡总统的
赖总统
的这个建议嘛。
嗯，
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民进党的飞蛾家园的这个神主牌不做任何调整的话，那听的建议我们不用想就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其实有跟这个准部长我有提醒他，因为他一上任之后马上面临的就是我们夏天供电不足的问题嘛。
嗯，
所以他如果不让核电能够及时延役的话，那今年夏天这个坎我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过得去啊。
嗯，
那其实我还想再提一点，就是我们的郭准部长也不要忘了，这几天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谈嘛，龙潭不是今天早上有跳电吗？
对，
整个桃园地区有跳电已经5次之多了哈，然后更不要讲后来新北也都发生哈。那其实我真的严重质疑哈，你看看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次连续的跳电都是在415的限电危机之后发生的，415限电危机之前也都没有发生。那为什么刚好在415限电危机之后才开始发生？因为415限电危机当天台电采取了非常多的救急措施， 除了刚刚已经提到的这几种，其实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降压供电。降压供电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讨论过，当你的系统出现降压的时候，就会对系统造成伤害。尤其是这种降压供电如果做的次数比较频繁的时候，那当然对系统的伤害就会累积嘛。那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爆发出来。爆发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变压器啊，这些供电系统啊，电翼啊，还有这些缆线啊，尤其是台电自己都承认的，桃园地区的这些变压器啊，包括这些缆线啊，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因为他现在想要把这个跳电归咎到这个缆线老旧，系统老旧嘛。
对对对。
可是你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它老旧，所以你是不是更应该维持电压供给的时候要稳定嘛？结果你又来实施这个降压供电，那对于它的伤害就会造成嘛？那造成之后，当然很有机会就是有一些地区的这个供电系统受到影响之后，就容易出现跳电的一个情形。当然台电在事后也都没有再提任何的事情来解释那为什么就这几个地方特别容易跳电，他还是把它推说那就是缆线老旧嘛，所以他们在做什么电网强韧计划，那我们也期待他电网强韧计划能够把它做好，做好之后你就不能再拿这个来当借口。
老师有一个新的，有一些新的，就是说什么树枝啊，树枝掉下来修出，树枝砸断，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理由越来越离奇了。
对啊，之前不是就昨天吧，就什么包伤又什么误触缆线，
对对对，是人为的因素，对啊，
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嘛，如果今天不是因为限电危机出现，台电必须要采取各种任何可行的措施来减少分区人流停电的发生，那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那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又把焦点转移到说，因为我们都在质疑它，就是政基本上就是政府的能源政策有问题嘛。但能源政策有问题，结果你发生这么多事情，结果他现在又把这个事情把它单纯化，就是说啊，就是因为缆线老旧，那我觉得这个只是借口啦。包括那个总经理在前几天提出辞职之后，马上要接受慰留。我看了他的这个声明哈，我非常不以为然哈，没有人在责怪台电基层工作人员，
没错，
没有人会，
对。
没有人会忽略他们是很辛苦的，
没错，对。
我们今天质疑的是你高层的能源政策出问题嘛？所以我认为啊，我坦白讲，我认为今天如果你总经理要请辞，你又辞了，然后你拿出 guts 跟你的高层的长官说，就是因为你们的能源政策出问题，造成我们台电基层的工作人员会那么辛苦，随时随地要待命，随时随地怕跳电，随时随地要满足供电需求，到底是谁造成他们的辛苦？不是我们这些用电的民众，是你们这些做决策的长官。你总经理要反映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你就辞职之后你就把真话讲出来，不是把责任他通过转移焦点的方式把责任推给一般用电人，就是因为你们在责怪台电基层的工作人员，真是莫名其妙啊！没有人会去责怪台电基层的工作人员啊。
这个叶教授讲的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我那天看到总经理那样子讲呢，其实有一种无名的这个怒火啊。他们现在呢把这整个的操作呢转向变成是说现在什么在那边酸民啊，大家怎么享受这个轻松的划着3C 的用品啊，享受这个便利的这个电力啊，然后呢在那边责怪这个台电的员工。没有人责怪台电的员工，大家也都知道台电的员工呢非常的辛苦哈，
对，
然后呢四处的呢去在那种这么紧急的状态之下，你想那415呢，大家这边紧急的去调度这些电力，难道他们轻松吗？难道他们想这样做吗？当然不是嘛。但如果然后到处去维修啊，我们已经是很破旧的这个电网，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不是花了几千亿的钱弄了一个电力的强韧的这个计划吗？那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就他们现在把这个焦点转移在说我们不能够体恤啊，不能够体会啊，不能够去体谅台电这个员工的辛劳，完全是故意的在这个带风向，这个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现在呢，就如果说你这个赖清德这个政府呢，你不能够正式的啊去面对到说你不用这个核电，你不用核能的话呢，你的电力的缺口你永远都补不上，你接下来呢就是每次呢都要去，这是宝贝啊，是看运气啊，就要来去度过每一次的这个危机。那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一个状况了。我请教这个叶教授哈，就是说像在国民党的立委的部分，赖世葆委员呢他们就是非常的这个公中体国嘛哈，就觉得说呢不能够看台湾呢遭遇到这种缺电呢对我们造成的不管是产业各方面严重的冲击，所以他们就要去修法啊，来去让这个核三呢可以这个延役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人也觉得说民进党呢不会感激你这样子做啊，他反而呢你去弄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然后呢他一方面呢他在这边反对啊，然后后来呢就说哎呀，因为我们的人数不足啊，所以只能够让这个法案过关啊，然后呢继续的呢在高唱这个非核家园的调子。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民进党真的这样子回应，那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他就是这样的政党啊。对啊，
对啊，你看啊，赖世葆委员提出来的这个核三延役的特别法哈，当然就是要解决我们台湾目前供电不足的这种困境嘛。那大家都不希望哦，因为大停电啊，因为这个分区轮流停电啊，造成产业的发展都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的结果，不是只有这些企业主，他的营收变少了，整体国民的这个经济状况都会一并受到影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是支持的，坦白讲我个人是支持国民党这边愿意出来提出这个核三延役的这个特别法吧。那就算今天民进党只会暗地里在那边偷偷的高兴说有人提出来这个核三延役，至少不是他们自己提的嘛，他还可以说我还有要维持我的费尔加比啊，只是我现在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只好遵从这个多数的决议嘛。那我觉得可是对赖清德的赖政府而言，我觉得如果核三可以顺利延役，然后我们也在今年夏天可以顺利避开这种缺电的窘境的话，那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那就算赖清德希望能够继续沿用蔡英文的飞蛾家园，但是在这样子的有正面的结果这个回应回来之后，我觉得赖清德倒是可以继续的往下思考，就是说只有核三延役够吗？那是不是其他的核电机组就在你所想要发展的这些化石燃料还有包括再生能源进度都严重落后的情况底下，如果核电能够顺利延役，不就可以继续来解决往后几年供电不足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你就给民进党在背后偷笑都没有关系，因为帮他解决了这个供电不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整个台湾而言，这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就是核电的延役确实是有办法解决台湾供电不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这就请教叶教授，就是说只要核三厂一号机延役就能够解决台湾的缺电的危机吗？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台湾整体缺电的危机其实面向很多了，也很复杂。我刚刚提到的核三一号机延役是要解决今年夏天在供电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夏天会出现供电不足了，我们连冬天很多机组在岁休的时候我们也是供电不足的一个状态，然后政府又希望要这个跟着国际潮流去走所谓的近零排碳，近零排碳，然后它燃煤机组应该要减少，
对啊，
燃气机组应该要增加，就我们看到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燃气机组要增加，结果你天然气接收站的数量严重不足， 所以你就会碰到未来你想要用燃气发电，可是你没有天然气可以使用。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缺电的问题才会更严重。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只有核三的一号机，当然不够啊。你核三的二号机都要进来，你甚至连前面已经停止运转，可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除役阶段的核一、核二，你都要把它算进来。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核一、二、三，包括核四，都一定要尽量想办法让他们能够恢复运转。因为我自己算过。就算四座电厂的发布机组全部都恢复满载运转，到了2030年，每年的用电量超过3000亿度的时候，那发布机组它的供电占比也只不过会来到16%到18%、
啊。这么低啊？
对啊，那其他80%怎么办呢？然后又碰到你原来要占比50%的天然气，你又因为天然气接收站的数量不足，你根本达不了标。那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要尽早开始去考虑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供电问题。所以核电机组的恢复运转是一定要尽快的去执行。啊，这时候你再来考虑，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案可以把它列入考虑？
是，
当然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发展再生能源。
是，
再生能源还是持续在发展啊。我想这个大家都支持嘛。
没错，非常谢谢叶宗汪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老师，谢谢。
休息一下，就爱点你 UFO。